淡泊名利，一介农夫，播撒智慧，收获富足。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走进袁隆平的生活。
第三节，牵上暖心的酥手。失败的恋爱没有使你萎靡消沉，反而使你变得更加成熟了。你在逆境中奋勇拼搏，在事业中寻找精神的慰藉，在生活中领悟人生的真谛。你把全部精力倾注到学习、教学和科研当中去了。你从那株鹤立鸡群的杂交水稻植株开始寻找天然雄性不育株。白天忙了一天，晚上回到家中，你会拉起小提琴，悠扬而深情的梁祝在寂静的校园里轻轻飘荡。夜空深邃而美好，头上的书星一颗颗高悬着，它们围绕在明媚的圆月旁边，显得温馨而又妩媚。老师们都很关心你的婚姻大事，你总是笑笑说：“不要紧嘛，事情总得有个机缘。”是啊，在那个年代里，青年知识分子到耳立之年尚未成婚者，何止你一个？你的学生邓哲与你的情况就非常相似。邓哲毕业后到黔阳县两路口农技站做农业技术推广工作。他学习努力，工作出色，才貌出众，但因家庭出身不好，在婚姻问题上也曾一度陷于苦恼之中。朋友们多次给他介绍对象，但对方一听说他家庭出身不好，社会关系复杂，都不敢问津。邓哲心想，人贵有志，你看不起我，我还看不起你呢。再有人来介绍对象，他就比较冷漠了。就这样，一晃邓哲就已经年满25周岁了。转眼到了1963年初冬，邓哲非常高兴地到地区农业局参观学习，碰巧遇上了两位老同学谢万安和王业甫。在交谈中，当得知邓哲还未结婚时，王师傅马上就想到了仍单身的你。当年读书时，他就非常崇拜你，连自己的发型穿着都要模仿你。此刻他灵机一动，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俗话说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邓哲你也该成个家了。”“哎呀，没得合适的，还不如一个人自由自在。”他的口吻里带着几分冷漠和无奈。“我们给你介绍一个人，肯定你会满意的。”王师傅心直口快地说。邓哲有些腼腆地问：“啊，谁呀？”“袁隆平老师。”王师傅有意把尾音拖得长长的，逗他。邓哲一听袁隆平三个字，两颊顿时飞起了两朵红晕，羞答答地低下了头。他眼前浮现出你当年教他遗传育种课时的样子，浮现出当年你带学生到沅江游泳的情景。这是多好的老师啊！他喜欢拉小提琴，知识渊博，朴实憨厚，幽默风趣。他怎么还没结婚呢？邓哲还没回答，谢万芳又在一旁说了：“邓哲，我们都是袁老师的学生，你还不了解他吗？”邓哲问道：“袁老师那么好，还没结婚吗？”王师傅答道：“是啊，别人给他介绍对象，人家不是嫌他出身不好，就是嫌他太不会打扮。他现在成了学校里的老大男。”谢万芳着急了，忙说：“我们了解袁老师，你知道袁老师是个多好的人，可是因为出身不好，30多岁了尚未出嫁，找到他可是你的福分。”两位老同学真心诚意的撮合，邓哲的心中激起了情感的浪花，他开始动心了。“袁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，有抱负，人品好， 就因为出身不好，至今仍未婚配，跟我的处境何尝不是一样？出于同病相怜，经过慎重思考后，邓哲同意了与你接触。谢万芳和王师傅高兴万分，立即赶到安江农校找到你，给你介绍了邓哲。谢万芳高兴地说，袁老师，我们尊敬你，了解你，也了解邓哲，你俩结合可以说是天生一对，地上一双。你一听邓哲的名字，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他那娇小玲珑的模样，想起他课堂上专心听讲的样子，不禁心中高兴。但是你嘴里却说，这事儿是好事，谢谢你们，可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这事儿急不得的，许多事情都可以高效率快节奏，唯有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不能速成。谢万芳微笑着说，袁老师，您的年纪也不小了，依我看还是抓紧一点为好。是啊，王师傅显然有些急了，袁老师，我看事不宜迟，还是趁热打铁吧。这时你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笑着说，哎呀，真拿你们没办法，既然邓哲同意，我当然同意，你们去给邓哲说吧。第一次约会是你们别后几年的重逢，邓哲那优美而匀称的身姿，那一对迷人的眼睛和盛满笑容的酒窝，在你眼中犹如亭亭玉立的山茶花，简直就是一位仙女。你惊叹怎么读书时没有发现她的美，惊叹她怎么出落得这样有气质有风韵，这样端庄娴静，尤其是她身上特有的一股清香，更是让你迷恋倾倒。你在心里对自己说，这就是我心中的女神。而邓哲看到自己青年时就敬佩的你，看到你那疏疏的眉毛下镶着的那双明亮而锐利的眼睛，看到你朴素的棉衣中包裹着充沛的活力，感到你刚毅正直果敢稳重，感到你格外的富有青春的魅力和阳刚之气，他心头涌动着少女初恋的柔情，他的心中自语，这就是我的白马王子。你与邓哲的爱情就这样拉开了帷幕，就这样一拍即合，就这样水到渠成。从那以后，你经常往返于安江农校和两路口农技站之间，或单独步行，或骑自行车去。有一次你约邓哲去看电影《青春之歌》，看到精彩之处，你壮着胆子用那只有力的右手握住了他纤细的左手，这时你只感到心跳加快，额头冒汗，片刻你的手心出汗了。在你握住他的手的那一瞬间，他感受到一种新奇的悸动，20多年来还没有一位异性这样握住他的手，他感受到了爱的力量。他羞怯地望了望周围的观众，生怕被旁人看见，又轻轻地将你的手推开了，但是你又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，向他传递着爱的信息。他感到了温馨和力量，更感受到了你爱的执着和坚定，于是他任你握住他的手，闭上眼睛，沉浸在爱的遐想之中，完全不知道银幕上演出的内容了。看完电影，你热情地说，我送你回去吧。邓哲一听脸马上红了，低声说，不行不行，让别人看见了影响多不好啊。我们是大男大女谈恋爱，正正当当的，有什么影响不好的呀？你稍一停顿说，再说你一个人回去我还真不放心呢。这关心的话语让他感到了几分温暖，几分甜蜜，他只好依了你。回到农技站宿舍时，夜已经深了，你有些恋恋不舍。天晚了，我今天就不回去了。那怎么行？他很着急地说。
你给我打个地铺不就行了？你热切地说。他心里真的有些担心你这么晚回去不太安全，也就同意了。那一晚，你们两人都彻夜未眠，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。邓哲想，看得出来他是诚实的，痴情的，是真心爱我的，可他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还没找到可心的人呢？是他自身条件差吗？不是。是他冷酷无情吗？更不是。他有一颗火热的心，有善良美好的性格，还有健康的身体，有知识，有文化，有很好的工作，都是那该死的绅士惹的祸。我自己不也是如此吗？我俩真是一根藤上的两只苦瓜呀。你想，她是多么纯洁的一个女孩啊，我苦苦等待了这么多年，现在终于遇上了她。这也许就是一种缘分吧。她是上帝赠予我生命中最好的知音，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她，真心呵护她，用真诚的爱抚平她心灵的创伤。又是一个周末的傍晚，你约邓哲来到沅水河畔。河水在两岸青山之间奔流，流水清亮，闪烁着银光，两岸青山绿得让你心醉。你们静静地坐在河边。你在想什么？邓哲打破了沉默。看到你，我什么都不想了。你回答得很干脆，也很艺术，也很真诚。邓哲感动地说，我觉得两个人相爱是一种缘分，人们都渴望得到一份纯真的爱情，可爱情这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。我俩之间的感情率真脱俗，心心相印，我们应该倍加珍惜，直到永远。他这一番话就像一团火，灼烧着你那颗滚烫的心。你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，你激动地说，邓哲，我爱你，对我来说，你的真情和温柔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，我要用生命来守候，百折不挠，至死不渝。当天晚上，回到家中，你抑制不住心中的激情，写下了一首爱情诗。茫茫苍穹，漫漫岁月，求索的路上，多想牵上一只暖心的苏手。穿越凌风苦雨，逆尽南北西东，蓦然回首，斯人却在咫尺中。星期天，你骑着自行车赶到两路口农技站。昨夜湘西又下了一场大雨，四周变成了晶莹剔透的玻璃世界。安江一带的山峦、房屋和树木都沉浸在恬静而明朗的严寒中。一见到邓哲，你就把这首诗交到了他的手上。邓哲惊喜地读着这首小诗，读着读着，他的眼睛湿润了，可心里却有说不出的欢喜。字里行间，他深深地感受到你热情的爱情，更触摸到了你那颗纯洁无瑕的美好心灵。你和邓哲走在这白雪皑皑的旷野里，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的雪白、柔和和纯净，就像你们的心灵，就像你们的感情。你紧紧拥着他向前走着，你向他倾诉着你的真挚的情感。邓哲，经过漫长的期待和艰苦的求索，我终于找到你。在我俩未来漫长的生命旅途中，也许会遇到无数的风雪泥泞，也许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，但无论怎么样，我们都要相互关爱，共同牵手，生死不渝，共同前行。我相信，趟过秋天的泥泞，闯过严冬的风雪，我们一定会迎来春天的曙光。听到这儿，他突然停住了脚步，回过头来，拉着你的手说，你说的太好了，我们穿越了凄风苦雨，逆尽了南北西东，今天我们的手终于牵在了一起，我们的命运也连在了一起。你俩紧紧握着手，向前走去。